今天的工作就是老作与圣经，基督教世界观中的工作伦理。好，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工作呢，它只是一个挣钱的手段，它只是达到一个目的的，让我能过我的日子，它是一种工具。其实我钱挣够了，我就可以过安闲的生活，我就可以不工作了，是不是？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子，也盼望着那一天可以退休也好，或者挣够了可以不干了啊。在他们看来，这个工作呢，只是一个赚钱的手段。那怀着这样观点的或这样态度的人呢，他们强调工作呢，他的经济能力，他的经济功能，将他的工作看为满足自己基本需要的一个工作，一个东西。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如果我们学习圣经，这个不是圣经关于工作的教导或者教训。从圣经的视角来看，工作不仅仅是为了经济收入，而是被赐予了我们，为了一个更深的属灵意义，也就是荣耀天主。这个也是很清楚在圣经中的。可惜的是什么？现在还有很多基督徒，他受了社会的影响，也不重视天主给他的责任，甚至认为工作也阻挡或者说对他属灵成长没有什么好处，经常会听到这种观点，也就是说我工作，我做我该做的事情，我付出，无论是出力，我用服侍天主也好，或者说我在外面工作也好，无论如何都对我属灵成长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我能做个和尚在山上天天看圣经，我属灵问题都会解决的。但是这个是错的，这个观点也是错的。也有人认为他努力劳作对他的属灵生命就是一种障碍嘛，他觉得其实我工作呀，哎呀，这个真的是影响我的属灵生命。如果我没有那个烦恼，如果我不用出这个力了，如果不用学习，如果不用工作，如果不用劳作，那我这个很容易能够心里能够快乐，能够平安。但是圣经对于这样的人其实也是有过非常清楚的讲解。请大家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3:10-12，帖撒罗尼迦后书3:10-12，大家练练你们翻经的速度啊，因为我今天经文还是比较多的。帖撒罗尼迦后书3:10-12，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不愿意工作的或者求安闲生活的这样的人，他们是他怎么评价这样的事情。你看你3:10，圣经说，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我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工作，这个是人是不愿意工作的，他说就不应该怎么样吃饭的。他说有人，其实他们当时在那个情况，在那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人他们可能不愿意工作，觉得我可以不工作了，主说这样的人不应该吃饭的。十一节说，我听见你们中间有人不按理而行，也不做工，转管闲事。十二节说什么？我靠我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解这样的人，应当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他可能是有一个有钱的父母，他可能是有钱的朋友，能够养养他，能够解决他这个问题。那主告诉他，他应该自己吃自己的饭，这个也是我们在圣经中所看到的。保罗认为一个人是不是应该有自己在做的事情，应该有他不应该闲着。闲着呢是一个特别危险的属灵状态，我们不应该闲的。那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自己与做工或工作之关系？有时候我说工作，我不是指一份工作可能是指你的服事，可能我是指你别的事情。有时候我们提到工作，我们只会想到那份工作我是上班，好，我上班时间这是工作。但是在天主看来，我们生活所做的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服侍也是我们的工作，我们也是为他的工作，对不对？我们传福音的时工也是一种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在处理，我们在努力做工嘛。那拥有复合的基督教基督教义的这个工作理论意味着什么？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 也希望大家也知道不可能完全回答这两个问题，但最起码能够点一个基础吧。也希望我们可以慢慢明白，在圣经中何为一个符合圣经教导的工作理念。好，那首先呢，我们要探讨的是主创造与人的工作关系。我第一个要点就是创造与做工的责任，创造与做工的责任。好，大部分的人在描述亚当夏娃犯罪前的生活，好，堕落前的生活，他们会形容他们如两个休闲的两个过休闲生活的人，就像度假一样。亚当夏娃都不穿着衣服啊，也没事干了，在一个完美的环境在那里躺着，饿了就伸出摘个果子吃啊，这个就是亚当夏娃的生活。但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这个并不是我们在圣经中所看到的，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天主在创造的时候给人工作的能力，并且给人工作的要求，这个非常非常清楚的。我要你注意，创世纪一章，咱们翻到一章的26到27节，创世纪一章。好，我要你注意第一件事情，就是26到27节，天主是按谁的形象造人呢？他说，天主说，我要按自己的形象造人，使他管辖海里的鱼、飞鸟、牲畜和凡动在地上的昆虫，并管辖全地。天主就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造出来的就是天主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们经常会讨论到，我们是按天主的形象造的和他的一些含义。我们经常忽略向下文，天主说，我要造人按照我的形象造人，使他做什么？管辖，是吧？也就是说，我是做什么的？我就是做这个，我就是创造者、管辖者，对吧？我要让他按照我的形象，我要造他，按照我的形象造他，然后呢，使他做这个工作了嘛。如果我们学习，其实创世纪一章、二章，他如何描写天主和他的作为，我们会很清楚地看到，天主是一个做工者，他一直在做工。我们就在二章，咱们翻二章吧。二章的1到2节，圣经说，天地万物都已造成。他说，到底七日天主造物的什么工已完成，就在第七日安息了。好，所以他们怎么描述天主？天主是做工的。我们可以看他干了几天了，干了6天了，是吧？然后呢，就安息了，安息了。哦，他就停止他的工作。但是虽然他的创造工作已经安息了，已经停止了，但是并不等于这位创造者，这位做工者是停止他的工作。大家可以翻到约翰福音15章，约翰福音5章17节，不好意思，约翰福音5章17节，我们可以看耶稣基督怎么描述他与天父的这个关系。好，约翰福音5章17节，圣经这么说，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入侵，我也做事。实际上在这里耶稣在强调他与父亲的关系，我们在做事了，对吧？我们都在做一样的事，但他也给我们表达一个概念，就是天主从来没有停止做事。也就是说，天主是一个做工的，他天天每时每秒都在做事，啊，他在做他的事情，他在成全他的旨意。那这样，如果我们明白我们是按照天主的形象造的，那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天主要我们同样做工嘛？要我们同样做工，这个也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有时候也要休息？是的呀。我们六日工作，一日休息。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20章，为什么有了安息日？是因为天主工作了6天，歇了1天。同样，我们每一周的安排也是照着天主的作为，他所做的事情来安排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天主是一个 工作的天主，并且我们是按照工作的天主形象造的，这位是天主要我们怎么样工作。但是天主造了人为了叫人工作，咱们看一章创世纪一章的二十八节，我们刚看26-27，咱们看28，他说天主许福于他们，向他们说生养众多，遍满了地，他说地都属于你们管辖，并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好，这个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圣经告诉我们，他造人是给他们一份工作，这个工作呢就是管理田地啊，管理天地上所有的动物，提到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所各样的活物。但是我们经常忽略一个事情，就是前面他说什么要生养众多，生孩子是犯罪之后的命令吗？不是，是创造时候的命令。天主叫他们生养众多，但是生养众多的目的是什么？你看后下一句话，编满了地，编满了地。那这样我们其实可以明白，天主要亚当夏娃待在伊甸园中吗？不要，他要他们编满了地。看见这个区别了吗？有时候我们感觉这个亚当夏娃就困在一个小院子里出不来嘛，但是天主要他们把全球都管理，并且要他的子孙后代编满了全地了。好，这个特别重要。你说呢，牧师，你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因为二章的，你看2:5，这个也是教导我们关于工作的道理。2:5，圣经说耶和华天主造天地的时候，他说地上未曾长草木，未曾生菜蔬，因为耶和华天主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我要你明白，天主说当时的地理环境是什么样的，他说地上未曾长草木，未曾生菜蔬，然后天主做了什么？后面天主栽培了一个院子，他有没有说天主栽培的全球我的全地？没有，他只栽培了一个院子。那这个以为着什么？这个以为着在院子之外其实和院子内很不一样，虽然是完美的环境，虽然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但是院内和院外还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在院外他没有使他长各种各样的树木和柴树，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树木和柴树是需要什么？它需要两种事情，它需要雨降在地，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它需要人去栽培去耕种。好，也就是说天主不会种一些需要人管理的，但是没有人管理。其实你可以这样理解，也就是说天主给亚当夏娃看了伊甸园，然后说我要你们生养孩子，并且要把我伊甸园的计划铺到世界的地极，我要你拿你在这里所学的所明白的，然后做什么？编满了地，使这个地能够彰显我的荣耀。然后这个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如果天主的旨意是要亚当夏娃的后裔遍满了地，那这个不是意味着他要他们做什么努力工作吗？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天主没有，圣经中没有一次告诉我们天主告诉亚当夏娃，那关于他没有把科学课本告诉给他们说你们来学习，没有，他要他们自己去努力去学习天主的所设立的这样的自然的规矩，并且自己去学习，自己去明白，自己去懂得，自己去管。好，我有一个人曾经说，我挺喜欢他的这个说法。他说天主期待亚当和夏娃能够探索到原则的奥妙的那一天。他对他们期望不止于生后代和配种树木。他的使命是要他们将整个创造的世界作为他们的大院子去加主权， 把整个地球的塑造成一个展示天主荣耀美丽尊贵的环境，直到永远。这是在天主创造的时候所期待的。好，那我们知道因罪恶这个毁坏了天主的这个计划，但是我们也明白了我们不要想着经常像比如说像在欧洲的好几个幅画所表的一样，有两个人在躺着在拿水果吃啊，休闲过休闲的生活。其实这个不是亚当夏娃，天主给他们聪明，天主给他们能力，天主给他们身体，叫他们去做什么？叫他们去努力工作，做能彰显天主的荣耀。哇，这个就是他们的计划。但是这个，所以我们说天主给他们造他们是为了这个工作，这个体现于他们生养众多遍满了地，但是第二体现于他们管辖的责任嘛。这个在一章的28节我们已经看过，他说生养众多遍满了地，他说地都属于你们管，并要管辖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这个各样的生物。那他管辖的职分首先出现在哪儿？2章15节说他出现于伊甸园。2章15节，耶和华天主将人按在伊甸园，使他栽培看守。那这是不是工作吗？2章15节是在工作。他在做什么？他在栽培看守啊，栽培看守。所以我们不要以为着工作努力这样的概念是来自罪恶的，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我今天必须，我每天得起来做事情，才能够吃得上饭，才能够彰显天主的荣耀。这个不是罪带来的，这是天主创造人做的一件事情。其实另外一个工作，我们可以在2章看到的，就是2章19到20节，亚当给动物起名字嘛。耶和华天主又用土造成各样田野的走兽、空中飞鸟，带到亚当面前，看他如何起名。好，各类活物的名都以着亚当所起的为定。好，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讲侏儒学的老师都会把这个卡通化嘛，也就是说啊，这是一个大象啊，这是一个大象。好，你看他给起的名字啊，这是一个河马，对吧？好。但是实际上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没有。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亚当的工作是分两种，一种呢是劳动的工作，栽培看守；第二种是思想方面的工作。他在做什么？他在给这个起名，是归类起名。他说各类货物的名字，在希伯来语的一个名字的含义不仅仅是一个小名，他不只是说啊，他给他起小名了，名号了，他的意思是他接着他的样子，他所做的，他出于什么样的动物，按照他的科学存在的这个基本的样子给他起了一个名字。你说牧师你怎么知道这个？因为后面他看到问题了。20节，亚当与牲畜飞鸟野兽起了名字，亚当为的帮助他的配偶。你看他发现一个问题，他看到规律了。什么规律？一公一母，一公一母，一公一母，对不对？他不仅仅是在啊，这是一个河马，哎，这个河马，这是一个大象，这是没有。他说好，这个是什么啊？这是一个，然后呢，什么样的动物？它是这样吃饭的啊？它是需要这些，它是需要那些。哦，这个我们应该叫这个名字。哦，这个是属于公的。哦，好，下一个，对吧？他是在做分析归类的工作，那这个工作也是挺累的。估计，你要现在要做同样的工作也是可难的了，对吧？所以天主造人是叫人工作的，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努力工作。不仅是因为我要挣钱，我们不努力工作，我们不能满足心理的追求，我们不能满足天主在创造我们要我们做的事情。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很多人比如说他抑郁，很多人有各种各样心理问题，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努力做事情，他不愿意工作，他闲着，天天在家里闲着， 然后同时还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心情不好，不理解为什么我不快乐。我可以跟你提出一个特别基础的原因，特别基本的原因，但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也就是你没有事干。天主造你就是让你干事的，就是让叫你工作的，那这个很重要。就如一个丈夫不管自己家庭，他不能满足。好，啊，妻管严，他受他妻子的欺负，一切都是他妻子管的，他只是挣钱，挣钱完了给媳妇儿。这样的男人，我跟你说，他不可能满足的。同样，一个妻子不安分在家，管理好自己的孩子，顺服他的丈夫，他心里不能有平安了。有平安太难了，为什么？因为他不再成全天主给他的角色。一个不孝敬父母的孩子不会喜乐，为什么？因为他不再做天主叫他做的事情。天主造我们，也给我们这些角色，叫我们去做。那当我们不做的时候，这个是有后果的。这个不仅仅有属灵的后果，它是有自然的后果，也就是慢慢的我们会失去平安与快乐，这个很重要。当我们违背天主的制度，我们会生成各种各样的问题。好，心理的问题经常也是出于我们不做该做事的，该做事情的这样的一个本分。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手机啊、电视啊、各种各样的新的就是费时间的这样好玩的东西导致的一个结果。好，其实你看一天电视，你不会很高兴，对吧？不会解决你心里的问题，你会看完了，你会心里开始内疚，哎，我啥都没干了。其实不内疚也不舒服，是吧？为什么？因为天主造你就是叫你工作的。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在将来天审判之后，也就是说世界的末了已经到了，天主已经审判人了。那很多时候我们就还有一个想法，就是那我们就回到创造时候的那样子，也就是休闲的，除了吃也就吃，然后什么都不做。但是这个是错的。那如果创造的时候天主是叫人工作的，那是不是天主审判之后到了进入他的安息，进入永恒时期，是不是我们还有事情干呀？是的，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2:4，我让你注意特别重要的几个字。以赛亚书2:4，以赛亚书2:4，在这里他提到的是主的审判日。哈，他说主必审判列国，他说平治堕邦，使他们将刀剑改造为犁锄，将戈矛改造为镰刀。这国与那国不再用刀兵互相攻击，也不再学习战事。好，他是审判之后我们要停止战争，天主要带来和平，是不是很清楚？那你说牧师，这跟工作有什么关系？我让你注意，我们经常忽略的是，我们刀剑要换什么？犁锄。审判之后为什么需要犁锄呢？我们要把后面这个戈矛要换成什么？镰刀啊。天主要怎么带来和平？他是要使战争变成努力的工作，还是要回到创世之时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这样的本分？好，要我们工作管理。好，其实挺有意思。也就是说，天主救赎的最终结果，就是我们回到创造的时候那样的日子。也就是人要努力的工作，管辖天主所创造的，并且为了天主的荣耀彰显天主的能力。好，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好，所以当我们提到工作呀，当我们提及了要努力做事情啊，各种特别艰难，哎呀，我还得早上起来，我还得每天上班，我还得做这样的事情，那是不是这个都是罪带来的？不是，不是。 其实我们发现创造与我们做工的责任也是有关系的。好，咱们看第二点，第二点是堕落与做工的责任。所以第一点我们提到的是创造与堕落的责任，与工作的责任。然后第二点我们提到的是堕落与做工的责任。做工是我们创造的一个，被创造的一个目的，是天主良好计划的一部分。但当人，当罪恶进入了这个世界之后，但做工的本质也有所改变。我们看一下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九节。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九节，他说：“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了你妻子的话。”好，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其实亚当的罪在哪里？亚当的罪是他听从他媳妇儿。撒旦的目的是借着夏娃来推翻天主的制度。好，所以他诱惑了夏娃，然后让夏娃控制他的丈夫。其实当时圣经说夏娃吃了饼给她丈夫吃，饼给她丈夫是一个转身的动作，不是一个过时间的动作。我自己认为在夏娃受试探的时候，她丈夫也在后面，也在看着，但是她选择做什么？她选择听她的妻子，吃了我禁你，后面说吃了我所禁止你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因为你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得吃地里所长的。十八节说地必与你生出荆棘来，你必吃田间的菜蔬，必寒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归了你从出的土，你本是尘土，仍归到尘土。好，那么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因为堕落，工作变得艰难了。好，变得艰难。工作涉及到了什么？出汗、辛苦，有经济，有吉利了。或者也可以这样说，现在工作有压力，有加班，有与老板的争斗，有无聊的会议，对吧？有之前在一个完美的环境中不会存在的，有人的罪恶导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这个劳苦，你看，那你比终身劳苦才值得。你注意他没有说到退休那一年，对吧？其实现在我们现在的人，我们会有很多的奇怪的设想，就是我们会觉得退休时候我可以什么都不干。但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退休的日子可能做的比他工作的日子还多。我们也会觉得孩子放假了，那这一位的孩子不用做什么。不，这是错的啊。我们到了寒假的时候不是玩，你孩子不是要工作半年玩半年，这个是回你孩子的好方法啊。其实孩子需要天天工作，需要天天做他应当做的事情。这个也挺重要的。但是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他提到劳苦这个词呢，表达一种挑战，一种困难，一种斗争。这个工作本身如已久，就是他本身是善的，他是糊的口，他是养家，这个是善的。你注意这个工作没变，然而其实过程和结果并非是正面的。也就是说他之前这个过程是快乐的，是没有艰难的。也就是说我种地的时候，我知道我必有回收，并且知道我回收会比我种的要多，对吧？我出的力会有立马的反应，并且这个反应与我所出的力是相对的啊。但是在犯罪之后并非如此。好，种了地说不定长了经济啊，来了虫子吃了咬了涨了，结果怎么样？你的工作，你的努力都没了。好，其实这个是他现在要面临的条件了。那这样的艰难是做工常成为放纵情欲的机会了。这个我要你明白， 当工作变得难，那这个就成为我们容易放纵情欲的一点。好，最带来的这个后果啊，那其实往往也是我们信徒跌倒的地方。圣经有不少经文出处警告我们关于要努力工作，不要懈怠，不要懒惰，是吧？你要小心。为什么？因为工作圣经说是难的。那虽然难，圣经说我们应该做吗？应该做，而且终究做，的意思是到你死的那天也要一直做工。但是圣经说，哎呀，这个要变得难，变得难，所以我们会做什么？哎呀，哈哈，算了吧，对吧？我不干了吧。这个罪是出于堕落世界的，它是叫肉体的情欲，按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我肉体不愿意干了，我累，我不愿意出汗，我不愿意费脑子，我不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要小心犯这样的错误，弟兄姊妹。虽然堕落的世界带来更艰难的工作这样的体验，但是实际上天主还要我们工作。这个也就是传道书九章十节所说，你手翻所经营的应当尽力经营，对吧？我们应该尽力去做，尽力的去做。也就是说我们经常犯的问题是懒惰懈怠，不愿意做。我们正好上周三应该就讲了这个懈怠懒惰，我就不说太多。但是第二个问题也是工作常常带来的，也是一种骄傲，金钱的敬拜和利用或虐待别人挣钱。你说牧师会有这样的情况吗？其实圣经讲的特别多，特别多。其实因为这个不是特别好做的啊，那你挣到钱，那这是因为你聪明你厉害，然后你认为哈，你聪明你厉害，所以怎么样，所以你就骄傲了。你就利用你有的这个资本去做什么，去虐待别人啊，去利用别人去让你更的挣多嘛，挣的更多嘛，赚的更多。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其实这个是圣经中也是出于世界的情欲，它是叫遂而起的骄傲嘛。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他这里所提到的一种情欲，一种错误的欲望。很有趣的是什么？创世纪第四章，也就是犯罪之后，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一个人将自己的努力得来的东西放在天主之命之上的一个行为，对吧？那是谁？那是该隐，那他手里所产的地产奉了来给天主。那他知道天主的要求吗？圣经说你若行善，你就不会遇到这个后果了啊。所以说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知道天主的要求，对吧？但是他还是要做什么？他还是要拿他自己的土产献于天主。那他是不是很自豪啊？是很自豪，这是我自己做的。你看多么的艰难，我所有的努力，我所有的时间都投资到这个事情上，难道天主不喜悦吗？对吧？这个态度都是来自什么？这个都是来自堕落、罪恶啊，就是罪恶所带来的工作危险。其实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弟兄姊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贪财是万恶的根源，万恶的根源。我们要特别的小心，自己的心，我们不能侍奉马门又侍奉天主，这是不可能的。你要选择一个，我到底是要顺是要服侍天主，还是要侍奉金钱？因为你不能侍奉两个主。这个就是很重要。你说那牧师，你说这个堕落与工作的这个责任的关系，实际上我们也要明白，这个就像那个撒旦的咒诅，教他明白将来基督要胜过他，是不是？三章十五节他说什么？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你要伤他的脚跟，他伤你的头。这个咒诅是向谁说的？这个是向蛇说的，是教他明白什么？是教他明白将来基督要胜过你了。好，那女人生产的痛苦也是叫他盼望女人的后裔将来要拯救他。那同样地的咒诅也是教导亚当做什么？盼望着天主。 他不可能在自己出在自己这个出于自己身体的力量之下能够得到满足啊，他必须依靠谁？必须依靠天主。他这个咒诅不是叫他躺平的啊，不是叫他懒惰的，不是叫他采用邪恶的方式来赚更多的钱啊，这个咒诅是叫他盼望着天主和天主的拯救。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有时候还看不到我们努力工作的好结果。经常其实在上班的时候，你要如特别认真的话，人们会说你是个笨蛋。为什么会说你傻呢？因为你不用那么认真，而且你那么认真可能会让别人看得不好，或者你那么认真肯定带不了你想要的报酬，对吧？所以你认真，你就是一个傻子嘛，你不太聪明了，聪明人不这样干事情的。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现代社会中，很多人会告诉我们说，你努力工作，你按照天主的命令尽力去做事情，这个你太傻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你要的这个结果了，你不会因为这个得到什么赏赐了啊。但是我们明白天主的，也明白天主咒诅的，那实际上我们应该还有盼望的心。我请大家翻到加拉太书第六章5到7节。加拉太书六章五到七节，好，第五节说，因为个人必要担当自己的重担。他说，学道的应当把一切的需用交给传道的。第七节，不要自欺，天主不能侮慢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其实我们一般用这个经文在说不好的事情，也就是说你犯罪你会有受情欲的果子啊。但是实际上我们也忘了后半部分，也是告诉我们，我们照着圣灵照着天主种的，那就会得到天主要我们得到的圣灵的果子，对吧？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我天主不是不能被侮慢的。我们不要相信世俗的那一套，哎，你别那么认真了，你别做好你的工作啊，你慢一点啊，做的粗糙一点，没有必要那么认真了啊。我们做事情要按照服侍天主的方式去做，因为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服侍天主的一个方式，一个方法。那这个说明，无论是什么，无论是家务也好，无论是上班也好，无论是教养自己的培养自己的孩子也好，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学习也好，无论是什么，实际上我们要明白，虽然现在我们觉得看不到任何的好果子，就是我真的人力努力，我真的投资进去，我真的努力去干，其实没有什么回应了，天主是不能被侮慢的。好，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必须是什么，这个我要大家明白的。因此呢，在堕落之下的劳苦这样的工作，必须出于什么盼望？它是信心的产物，它是信心的产物。很有意思一件事情，罗马书八章的20到21节，圣经告诉我们，将来现在这个地上的这个败坏也要没有了。罗马书八章的21到23节说，20到21节，不好意思，因为定下玩物皆是归于虚空的，这是八章的二十节。他说，不是自己愿意，乃是有叫他如此的。仍然，你后面说什么？然而仍有渴望。你看，连被咒诅的地球玩物都是有渴望，对吧？都是有盼望之处的。为什么？因为玩物必得妥败坏，不再为奴，得享天主众子自由自在的荣耀。他说，连咒诅的地球还在盼望天主能够使他得到脱离这个败坏的这样的自由。同样，我们也应该在努力的工作， 也在盼望将来的安息。这个跟我们希伯来书四章十节所读的有关系。好，今天不读啊，但是你也可以翻一下以赛亚书65章21到23节，他告诉我们将来天主也要拿走因罪而有的咒诅，因罪而有的咒诅，他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并且在那时候他说什么，在23节，他说在最后一句话，他说都是蒙我赐福的此类，从他们所生的也都是如此。他天主讲的也就是说在末世必是我的选民都是信仰我的，他们生的也是如此。他是把罪的咒诅亚当夏娃的咒诅也都给去掉了。哇，这个是救赎最终的结果，这是以赛亚书65章21到23节。好，我们第三点，我也没有时间讲的太多了，我就简单讲第三个。第三个要点是救赎与做工的责任。好，我们前面讲的是创造与做工的责任，有堕落与做工的责任。今天我们第三点是救赎与做工的责任。好，那我们面临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世界堕落了，对吧？世界已经不是天主创造的那样，虽然天主创造的时候也给我们要我们努力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本分，那我们在堕落中，我们等着救赎，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只能盼望啊？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在什么时候要改变我们的工作的这样的伦理，这样的理念要在什么时候改变。其实这个与救赎有关系，我们与天主的关系已改变，其实我们与工作的关系也有了改变。好，我给你举两个例子吧，一个是罗马书的，一个是以弗所书的。罗马书呢，我们知道我们教会也花了好几年周一查经班把罗马书过了一遍了。哎，是不是？哎，好像很多你们都当时不在了。但是我们讲过，但是1章到11章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福音的道理，讲的是福音的道理。在1章16节他说我因天主的这个福音夸口，因为这个福音是天主救人的大能嘛，对吧？所以他从1章、2章、3章讲的罪，后面讲的因信诚义，哇，一直到11章他讲的救赎与以色列民的关系。但是他讲完这个道理，在12章他就要做什么？他要讲他的引用。好，那他的引用呢，我们就可以在12章1节看到，他说弟兄们，因为天主的怜悯，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洁净的火祭，就是天主所喜欢的。好，如此侍奉天主是理所应当的。啊，你注意他用了一个字是什么？服侍，侍奉天主是理所应当的。当他解释了福音之后，他说那行，有了福音了，有了救赎了，那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侍奉天主。他说不要效法第二节世上的风俗，你们心里要祈酒换新，教你们查验何为天主良善可喜悦纯全的旨意。那这里他表达的意思非常清楚，好，你们得救，你们应该有改变了。之前呢，你们是讨厌工作，之前你们是愿意懒惰，提前你们是愿意挣钱，然后呢有了钱就不愿意工作了，主要钱够了我肯定不会工作了。那现在呢，你们 与当时不一样了。然后呢，咱们看十二章十一节，他介绍了这个改变之后，咱们看十二章十一节，他说谨慎不可怎么样，懒惰，热心不可冷淡，因此应当如此服侍主。好，所以他在介绍这个因救赎而来的改变之后，他说什么？那这意味着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殷勤，不要懒惰，要热心，不能冷淡。服侍天主是应当如此服侍天主，换一句话就是说这是理所应当的，好，这是理所应当的。 他在说什么？他在说我们的救赎给我们一个新的与工作与天主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叫我们怎么样？叫我们热心，叫我们殷勤。好，那这个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你需要改变你信主之前的很多恶习，但是天主是信使的，天主叫我们把身体献上，他没有叫我们把灵魂献上。那为什么？如果只是献上灵祭啊，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种服饰，那他是说灵魂就行了嘛？但他说把身体献上做活祭。那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受到，也要也要提醒我们自己，好，我的身体是否在为天主付出？好，我在工作上是不是热心服侍天主？我在教会中是不是在热心服侍天主？我是不是在努力做事情？这个热心呢是一种迫不及待，我要做这个事情，对不对？我有机会我肯定在，哇，我肯定要做了，我不可能不做了啊！我要找机会去服侍，我能做多少我一定要做多少啊！这个就是热心的意思。好，再翻到以弗所书，我给你另外一个例子，咱们看四章。四章的十七节，这里我们再看到就一个大大的改变嘛，拯救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改变。那所以我们靠着主警戒你们，不要存虚妄的心做事，像别的外邦人一般。就是好，你们已经得救了，你不要再像他们。好，那这个以为着什么？好，咱们看二十八节，他告诉我们不像他们有什么意思。从前偷窃的不可再偷，应当亲手劳苦做正经事，这是四章的二十八节，就可以有余周济穷人。你注意他提到了是偷窃，不要再偷了。那这里其实我们可以往很多方面说，你说牧师哈，我之前不是偷东西的人，但是从天主的眼里你是偷东西的人，因为你是他造的，从来没想过荣耀他，你是在偷他的什么？他的荣耀啊。天主讲在马拉基书三章八节，他把人十分之一的奉献和他初结的果子不献上为天主，他说这是偷窃。你说牧师我肯定不会偷东西，那有没有偷过时间呀？我们可以考虑到很多，我们可能在之前的生活我们特别愿意占便宜嘛。其实这个是别人的付出，这是别人做的。好，中国偷这个问题还是蛮大的，你要不相信的话，你咱就看软件是这个事情上，每一个正经的公司用的是盗版的软件，这个是偷窃。好，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信了主的日子，我们要慢慢考虑，好，我是否在偷东西，我是否在占别人的便宜，我是否在耗尽别人的资源，不管自己的事情，好，还是我在努力工作照顾自己，不仅仅是照顾自己能够有余，能够周济，能够帮助别人。但是注意他后面说什么，应当勤守劳苦。你注意他说什么劳苦，劳苦这个字不好听，不好听，这个是我们需要认真做的劳苦。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时候需要熬夜早起，有的是要投资很多的时间资本，很多的精力资本进去，我们要做这个事情。而且他后面说做正经事，信主之前的工作和信主之后的工作应该不一样。这不是说你必须换行业，但肯定得说你做事情的方式得改变，这是绝对的。有的行业基督徒是不能做的，如果你信主的时候你在酒吧唱歌的，那不好意思，你应该换一份工作。如果你的工作是不能荣耀天主，不是正经，正经在这里是表达它是善良的，它是合乎天主道德标准的， 那如果你所做的事情不能达到这个标准，天主在告诉你什么？换一份工作吧，对吧？做正经事，那这样就可以有余，周济穷人。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这个这节经文中也是有一种允许在里边。他说什么？不要偷窃，亲手劳苦，做正经事。后面就说就可以有余了，也就是说，当我们真的愿意劳苦，愿意亲手劳苦，愿意做努力的人，并且做正经的事，我们也可以盼望着天主的祝福。但天主不仅仅要我们够自己用，然后说好，我够了，我自己基本上能满足我的生活水平。天主要我们有余，为什么要我们有余？所以我们可以存的银行存的很多，不是，是我们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好，那你现在的是否有余周济有需要的人？好，这个也包含着支持福音的传播和天主的牧者嘛，对吧？这个也都很重要。其实我们救恩之后的这个思想转变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咱们看六章的以弗所书六章的五到八节，这里有一个很让人不理解的经文。在六章的五到八节，圣经说你们做仆人的，好，这个是什么样的人？这个是奴仆嘛，在当时社会服侍别人。那这个不一定是被虐待的人啊，只是说他可能在有在一段时间内，或者说终身就属于别人的仆人嘛。他说你们做仆人的应当用诚实的心，战战兢兢顺服那管辖你们的身体的主人。你看他是管辖什么身体的，他这个人是属于这个主人的，对吧？这个关系在我们看来，我们觉得那一个基督徒应该说这不行啊，这制度不行啊，不能这样子。天主的教导是什么？战战兢兢顺服管辖你们身体的主人嘛，如同顺服基督一般。哇，如同顺服基督啊！啊，不要像讨人的喜欢的人，只要眼前侍奉，要像基督的仆人。哦，他是否是仆人？是，主说那应该做基督的仆人。哦，那我们的工作是不是能引用这个道理？能引用了。哦，那我如果我们是在我们的公司，我们在老板面前要怎么表现？其实这个都是这里所提到的诚心遵守天主的旨意。好，天主的仆人是遵守谁的旨意？是他主人的旨意吗？可能，但是他首先要遵守谁呀？天主的旨意，天主的旨意。啊，这里我们就在说，那一个认真工作的人，不是一个那我要上班我就不来聚会了，没有。因为他是基督的仆人，他首先要顺服谁？要顺服天主的旨意嘛，甘心侍奉，不想伺候人嘛。他说只如服侍主，你看就像服侍主一样。因为你们晓得个人所行的事，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他说都必得主的赏赐。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盼望的这个概念。好，他说将来天主必怎么样？必得赏赐啊！也就是说，当我们按照为主来做我们经营的事，天主要我们做的事情，那我们就应该有盼望将来得到赏赐的啊！好，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一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一节。我说又当尽心求做安静人。哇，我觉得我们教会的人很多需要学会做安静的人，对吧？各按本分行事，亲手做工。好，按着本分手这个做事。哦，这个有天主的本分，有我们现在工作的本分，对吧？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本分行事，亲手做工。他说都照我从前所吩咐你们，这不是保罗第一次 叫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哎，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帖撒保罗建立帖撒罗尼迦教会之后，他走了只有两周的时间。那么在两周的时间，他已经给他们讲了什么？怎么去工作？要努力，要亲手做工，要守着本分。哇，那这说明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不是？十二姐，这样你们可以向外人，他说，举止端庄，自己也不止于法用了。好，什么意思？他提到这样，如果我们受本分，少说话多做事，亲手做工，就不依赖别人，自己好好努力，那我们就可以在别人面前，不，这个外邦人这里可以指不信的嘛，对吧？我们可以在世界面前，显为是有品德的人。好，第二，自己也不至于缺乏用，就我们会有我们所需用的。你知道天主会祝福一个努力的人，那我们也要考虑到自己是怎么做工的。好，你做家务，你是怎么做家务的？好，你上班，你是怎么上班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跟天主没关系，我可以认真听到，我可以认真那个做教会的服事，但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不认真做你生活中每件事情，那你不再认真，对吧？如果你工作不是不努力，那它会影响你在教会中的服事。如果你不在教会中好好服事，那说明你在工作上也不好好服事。其实它是连着的，因为都是出于一个心态，也就是相信天主，明白自己的本分，按照天主的意思做工嘛。所以无论是做什么，是做饭也好，是洗碗也好，是家务也好，是工作也好，是教育孩子也好，无论是什么，天主的意思是什么，要我们努力去做，然后我们就可以盼望希伯来书四章我们刚读的10-11节的那个经文。他说我们翻过来再看一下啊，希伯来书4:10说，凡得享安息的都是工完安歇，就像天主叫如天主工完安歇一般。他说你看，天主是6日创造，第7日安歇嘛，同样我们也要现在做什么？努力分娩的做工，将来我们就可以享受安歇的生活。好，换一句话就是，现在不是安歇的时候了，不是安歇的时候，我们要努力，我们要认真，我们要做天主叫我们做的事了。好，最后翻到摩示录22章，我读完这个我们就结束了。摩示录22:3，22:3，在这城里，再没有咒诅了。有天主和羔羊的宝座在那里，主的仆人，注意后这一句话，都必常侍奉他。你觉得我们在将来在新耶路撒冷天堂在要做什么吗？我们要常服侍天主，我们要做天主的仆人，我们要做天主的仆人。那换一句话就是来表达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在做好天主要我们做的事，那我们在为天堂做预备的，我们在预备自己将来在天堂能够适应，天堂能够适应。其实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就特别简单。今天我也希望我们可以，这个也非常基础的，工作不是你最有的，好， 天主要我们守着自己的本分做工。好，你说哦，我没有工作，你没有工作不等于你不应该再做工吗？我妻子也没有工作，但是她非常努力，对吧？好，那这个并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你所做的事情，天主要你做的事情，要你有的本分，你要尽力的去守着，要做好这个工作，要做到底。我们也明白，实际上堕落与工作的关系，我们堕落其实带来着很多艰难，这些艰难会让我们的情欲一直拦阻我们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但其实如果我们可以迎着信心做工，我们就有盼望了，对吧？然后这个救赎与工作的关系，也就是说当我们信仰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有清楚的本分，做常常工作努力的人，不懈怠，不懒惰，不使我们的热心冷淡。这个是天主对我们的要求。如果我们能做这样的人，我跟你说，我们在天堂会特别爽的，对吧？因为在那时候他会拿走堕落所带来的这样的这个阻碍，然后我们习惯做的，我们爱做的，在天堂会更爱的，而且他这样的享受和快乐会更大的。